好，我们再学一个小时，咱们后边尽量的速度快一点，在意思明确的情况下，有一些不需要重复我们就省略一下，因为后边我们还有解释密经，还有瑜伽师地论，这都比较重要。这个意思很明确了，所以我们就快一点啊。又彼宗不生入一切法故，这一宗说的这个一切法不生，这个呀，这一宗它应该是这个一切法不生的这一宗，它实际上应该算到一切法里头，它也不应该生。不坏相不生故，就是这个生出来的相都是会坏的，只有这个不坏相不生，也就是说你这个宗是生出来的，不是不坏相，所以它也这个不应该生出来。反正都是一些这个逻辑上的话，你知道这个意思之后，自己慢慢琢磨能读懂。立一切法不生宗者，彼说则坏。谁说一切法不生，他这句话他就这个成立不了了。大会有无不生宗，彼宗入一切性。这就是有无，就是一切法，一切法不生的这句话也应该算到一切法里头。就这有无相不可得，就是没有任何话能够站得住脚吧，能够成立，就是没有一句话是能够站得住脚的。大会若使彼宗不生，一切性不生而立宗，如是彼宗坏，以有无相不生故。这个不重复了啊。大会彼建立入诸法中，彼建立就是指你建立的成立的那句话也应该算到一切法当中。不见有无法故，就是在梦里头你找不到有的法无的法，你如果这句话成立了，那就梦里有一句真理了，有一句话能成立了。实际上你梦里头找不到有的法，找不到无的法。大会若彼建立诸法不生而作誓言一切不生，大会如是说者则建立破。他一句话自己把自己破掉了。何以故？离于建立有无相不可得故，就是你要是梦里头全是建立起来的有无相，你要是离了建立的有无相，那就什么也找不着了，是吧？你就说不出话来了。也就是说你这个也是建立的有无相。大会是故不应建立诸法不生大会，以彼建立同彼一切不生法体，就是你建立的那句话也应该跟一切法不生的那个法体啊是相同的，都不能成立。这就是了义法，就是告诉你说实际上佛的所有说法呀都是用语言安立的方便说法，目的是为了把你从梦中唤醒，目的是你在学这些法的时候留下正见的记忆，一定要是正见，佛说空就是空，佛说有才是有，必须不能变样，不能走调，老老实实的佛说什么你理解，正确理解了，这叫正见记忆达到 10% 你就醒了。并不是佛说法的目的，并不是说我在梦里头要给你建立一个真理，告诉你真实是什么样的，我在梦里头就让你是这个就是圆满不破，就是就梦里头你就所下无敌了啊，是这个就是在语言里头你就建立真实了，佛也做不到，我们也这个没这个能力。又彼宗即入一切法中，那句话也应该算到一切法当中，它也应该不生，不生相亦不生，不生相亦不生故，就是一切法不生的这句话也应该不生。又彼宗诸分而成故，就是这句话呀是用几部分，诸分就是所有的部分，是用几部分组合而成的，几部分啊，三句话，三步推出来的，宗音喻是由诸分合成的，这就是什么呀，生了，欲生音，音生宗，你生出东西来了。又彼宗有无法皆不生，这个此宗即入一切法中，说彼宗就是那句话，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啊，是有无法都不生，就是说不管梦中什么法都不能生， 此宗即入一切法中。所以说你这一宗这句话也应该算到一切法应该不生。有无相亦不生故，就是说什么也生不起来，梦里头有也不行无也不行。你说我是否定，我是否定的，我说一切法不生，哎，那也不行。那个无相也是生出来的，也是这个成立出来的。是故一切法不生，此宗自坏。谈即使此不生宗说为入于自存之范围，他这个口气不对，就是说你这个不生的这句话也应该入于自存之范围之范线。就是这个可以两个理解，一个理解咱们先用一个理解吧，说入于自存之范线，它这是一个现代语。这个一个理解就是什么呀，我说的这句话不包括我本身，我自己是存在的，我说的是我这句话之外的话，所以这叫入于自存之范围。如果这样他这个口气就对了，就是说即使你这个不生这句话说，我先规定了，说为说我入于自存范线，就是说我这句话是不包括在我这个说的这个意思里头的，我这句话是特殊的，我说的是我这句话之外的一些法不生，自存入于自存这范，就是有一个自保的前提条件，我先跟你说好了，仍不能成立不生见。这个话就说通了，但是这句话是就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如果我先说好了一个条件，就是不生宗说为，我先规定了，说我这个呀，我说的一切法不包括我，不包括我不生。你看入于自存范围，就是说我说的话是说除了我这句话之外的一切法都不能成立，都不生，但是不包括我，自存之范围应该是这个意思。仍不能成立，那不对啊，那就能成立了，是吧？我可以这样规定啊，我说我成立，说除了我这句话，所有的一切法都不生，那我可以成立这句话啊，因为我这一切法不生，不包括我这句话，就应该能成立了。他说仍不能成立不生见，说一切法不生之宗亦坏，这个是说不通的。如果说他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不生的这句话入于就是自存范围的意思是说也包含在我说的这个意思里头，那当然就不是仍不能不成立了，那就必然不成立了，那就是吧。所以他这个口气不对，证明他理解这句话或者有问题，或者是说他说这句话说的有问题，反正这个人家别的里头也没这个意思，所以不管他了啊，我们就算读懂他这句话了啊，就是说应该入于自存范围应该是就成立了，我自己规定嘛，我说是除了我这句话一切法都不生，那这句话就成立了。以其一于三分论五分论推理故，这就后边就说不通了，因为我是说你一切用三论三分法，就是三句话五句话推理成出来的都是生出来的，我说你们都不能生，因为你们都是推理出来的，但是我说这个的时候我不包括我这句话，我是有一个自存的前提，也就是说我说的是这句话之外的，你后边这些都就失效了，是吧？我已经这个说了，我说的这句话自己是不算的。于此宗若说为有无皆不生，大会如是成立，则必须入于自存之范线。所以你就不知道他什么意思，他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说有无都不生，那你就像这样要成立这句话，你就必须入于自存之范线，那意思就是说你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说我自己是成立的，自存嘛，就是我自己是有的，我自己不算在一切法范围内，这个话又对了，是吧？你想立一切法不生，大会你要想成立这个就必须入于自存之范线，你就来一个前提条件，说我这句话不算，我说的是除了我这句话，我这句话是存就是有吗，我这句话是成立的，我说的是除了我这句话其他的都不生，这样的话这句话又是对的了，是吧？这就是说佛说呀，你要想成立这句话，你必须得自己把自己这个排除在外， 然而 无论有无，自存相皆不可得。哎，这意思，但是别的里头没有这个意思哈、啊。别的就是一直就是说，你这句话也算在一切法里头，根本没有说还有什么自存犯限，没有限制。哎，你说一切法就包含那个。但是这一段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位先生他总能译出这个跟别人不同的理解来，这个就证明什么呢？就是说他呀，他是有自己这个不合这个经义的那个，就是他自己的理解的，他经常把自己的理解呢给加到里头，哎，所以他就会理解出这种其他译本都没有的。我们看黄先生的啊，还有这个不生命体处在一切法中，你看就是这意思是吧？你这个不生的这个句话，你也是属于一切法，不产生不生相，哎，就是生不出不生的相来。你这个命题跟你这个生的方式是矛盾的，因此一切法不生这种说法不能成立。这个命题依据论知，你依据论知就是那个因欲呀，你这个有根据，你就是一个生的过程，有无皆不产生，所以你这个怎么你都成立不了，就是这个你依据论知就是生，有无皆不产生。这个话译的也不太别，也有点别扭哈，哎，意思就是你是生出来的，有无皆不生，说不太通，不管它了啊。大会啊，有无相皆不产生，故这个命题处在一切事物中。他这个理解的不太好。大会啊，如果依据不生这个命题提出一切事物不生这个命题，也不能成立。有无事物皆相皆不产生，事故不应该提出这个命题。他理解的不好，这个话你看就同意反复似的哈。依据不生提出一切法不生也不能成立，也对哈。依据不生的这个意思，你说一切法不生，这个你这句话就生出来就不对了，也意思对的。下边啊，不应宗五分论多过故，就是说你说一切法不生的话，你这个立宗不应立宗，就是说你立这个宗啊，不应立宗五分论，就是你不应该用五句话来生你这个话，哎，为什么多过故？就是说你如果用五句话来生出你这句话来，你就跟你这个宗义啊发生了矛盾，就又产生很多过失。下边说这个过失，辗转因意向故。说你说一切法不生，结果你这儿呢五层一个一个生一个生一个生出来了，哎，你就辗转因，就是辗转因就是发展转化的，有多少因呢？五句话有四个因，那个每句话下边那句话都是他的因，是吧？宗，哎，我成立一个观点，为什么这样说呀？我给你一个因，这个因是生那个结论的。然后因说你这因怎么保证正确啊？我举个喻，这个喻又是生那个因的，保证那因，哎，你没这个喻，那因也不能成立。然后后边什么和呀、结呀，哎，都是，就是说你那个辗转因，就是他们互相之间都是因果关系，意向故，哎，他们都不同，所以一个推一个推，最后得出结论来了，哎，这就是一个过。你说一切法不生，你这一下生了四个，是吧？你五句话得生四回，即为作故。哎，你这是作，这个词儿非常常用。什么叫作？就是有为造作，有变化，反正就是那个有为法的为，哎，也叫做法。那个经常中论说做法。什么叫做法？就是你得发生变化，哎，你这里头得这个因成立那个果，什么你得变化，哎，即为作故。你这一做就是生，做就是叫造作嘛，造作就是生，所以你跟那个宗义又相反了，又一个过，不应立宗分。所以你那个你都是造出来的，生出来的，你就不应该立说一切法不生，这个就成立不了了。为一切法不生啊，不应立宗分，就是不应立宗的这一部分。宗是要是五句话的话，宗是五分之一，是吧？它也是一部分。宗是一部分，三句话就是三分之一，不应立这个宗这句话。为什么呢？说不是，就是说这个宗是说一切法不生的，不应该成立这个。如是一切法空，如是一切法无自性，不应立宗。 就是像这个不应该说一切法不空，一切法不生，也不应该说什么呀，如是就是像这样，一切法空，一切法无自性，也不应该立宗了，就是也成立不了了。你说一切法空，那你这句话怎么不空啊，是吧？你说一切法无自性，那你这句话有没有自性啊？有人说我这句话没自性，你有名言自性就是有自性，哎，因为你说的一句话又不是客观存在，它肯定没有那个离言自性，但是你有名言自性啊，你这一句话里头每一个字每一个词都必须有什么呀，有它的定义，哎，都字典上都得有定义，你才能说这句话。你如果说我这个说了这俩字谁也不知道什么意思，没有定义，那就不叫话，哎，你就成立不了任何法。你成立法必须有一个大家公认的定义，那就叫它的名言自性。哎，说你这个桌子，什么叫桌子呀？桌子是什么意思啊？你得给它本身用一句话表示它，说什么叫桌子？哎，就是那个说什么能在上边放东西做事情的，什么有平面有支柱的家具。哎，你这就叫名言自性。说什么是桌子？桌子本身是怎么回事？哎，就是这个定义。这叫名言自性，所以你说一切法无自性，你这句话的时候啊，你这一句话的每个词儿都必须有自性，你这句话才能让别人听懂，明白了吧？你说一切法无自性，你这句话就这个推翻了，哎，就没自性了，就是连名言自性也不能有。所以呢，这个语言是成立不了真理的。是故不应建立诸法不生，已有多过故。大会，复有不应建立诸法不生，何以故？为什么呢？以三法五法比比因不同故。为什么不应该建立这个说这句话呢？因为你这句话是用三句话五句话，哎，比比因，就是每一句话的因果关系推出来的，哎，它是生出来的，你生我，我生你。大会，复有不应建立诸法不生，何以故？三法五法作有为无常故。哎，你看他这把那人家那就一个作字哈，他这就说了一个作，一个有为，一个无常，等于是同意反复就解释什么叫作呀，有为，哎，有所造作，有所作为，无常，哎，不是不变的，它会变化，哎，这就叫作。所以说你这三法无法都是作，哎，它这成立它，它成立它，都是无常变化，都有为。所以呢，是故不应建立一切法不生，你这三法五法都是生出来的。如是不应建立一切法空，一切法无自性，无一切法无实体相。哎，你看这个一切法无自性啊，可以译成一切法无实体相。哎，就是自性就是什么呀，就是真实的体，真实的它本身。哎，一切诸法无实体相，这都是这个就是在范文里头都可以翻成这样的。不应如是立诸分多过故，就是过失太多了，辗转因异相故，哎，你那里头生了多少回，如不生一切法空无自性亦如是。这些话就是语言是成立不了真理的，在梦里头用凡夫所知法是建立不起真实来的，就是，哎，都是方便说法。佛的目的不是在梦里给你建立一个真实，让在梦里就让你见到真实，就让你知道真实，这是不可能的。哎，他只能给你设计一些修行的方法，你这么修修修修，哎，反正到最后，哎，一下就醒了，就真见到真实了，他就给你设计这么一个方法，实际上都是方便，都是方法。谈大会，故由此宗决定一切法不生，则恰堪自坏其宗。没问题啊，以三分论五分论诸之多过失故。哎，这里头有很多过失，以三分论五分论诸之分以种种造作相互为因故。你说一切法不生，你这三分论五分论都是相互为因，都是你生我，我生你，哎，由是此宗不能建立。哎，你这四阳矛盾。若说一切法不生，故一切法空，切无自性，菩萨摩诃萨亦不应如是说。哎，他这你看他不说了啊，这个基本意思对。黄大会啊，不生自性成为他们的命题，因此啊，大会啊，他这个他们可能就是比的意思，他给译成人了是错的，比命题就是那句话， 你看前边有比宗是吧，所以他就理解的不对，不是他们的命题，是那个命题，比哎是指的那个那句话。因此大会啊，你不应该提出这个命题。论知存在许多错误，由论知的原因互相不同造成，因此不应该提出一切法不生这个命题。这样大会啊，菩萨大师不应该提出一切法空和无自性这个命题。大会，然菩萨摩诃萨说一切法如幻梦，现不现相故。哎，注意了啊，佛说你在这个就是你成立不了一宗，你这个就是在梦里头啊，我告诉不了你真实，但是然就是转折，但是呢说菩萨呀，你可以说什么呀，你可以打比方，哎，我不成立宗，我可以打比方说一切法如幻梦。这个打比方是什么呢，就是一下让他进入那个意了，就是你一说你说这一切如梦，人们就立刻想到，哦，原来这可以醒，这里头原来没东西，这都是他那个迷言自信，就自然就那个就是能理解到那个意。现不现相故，下边这个意的是以见不见相故，这就证明什么呀，就是在古语里头啊，现不现跟见不见意思是一样的，哎，就是现在有现显现的意思，有见的意思，在古代啊，这两个意思都在一起，就这俩字都有这个意思。现不现也可以译成见不见，见不见也可以译成现不现，它那个意思是一样的。现不现相故是什么意思呢？说面前一切如梦，现不现相就是显现出来了，没就是不现相就是显现不出来的相。显现出来了不应该显现的相，显现出来了显现不出来的相，说显现出来了，说你看那个这不是都显现出来相了吗，这个相是主观感觉，是妄相，显现了也跟白搭。这就是这个不显现相是指的什么呀，有人有法，人们他不认为说谁你谁说啊？我看见了好多如梦如幻的主观感觉，我客观存在的法我一点没看见，谁有这个认识啊？我们普通老百姓都是说我看见人了，我看见好多东西，这个不现象是指的那个人跟法没有显现，现出来了不现象，这个不太好理解啊。这个你得这么，就是显现出来了人和法，这个人和法实际上没显现出来，人们以为显现出来了人和法，这就叫现不现相故，显现出来了没有显现出来的相，哎，你以为显现出来了，执照错了。用下边这个解释呢可以加强这个意思，译成见不见相故，就是你看见了你看不见的东西。说这怎么讲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没有人认为说我看见了好多主观感觉，没有人这么，他都认为什么呀，我看见了人，我看见了法，所以呢佛说这面前一切法呀，如幻梦，如幻如梦，哎，你看见了你看不见的东西。这就是省略了一些话，就是你认为你看见了人和法，哎，实际上人和法你看不见，这是佛说，哎，你一切啊就跟梦一样，现不现象，显现出来了那个显现不出来的相，就是人法，即见觉过故。你看见和你的感觉都是错误的，见觉过故就是见到了错误的感觉，见到了错觉。你看下边这个意的，以诸法相迷惑见智故，哎，你的这个智慧啊，见的是诸法相迷惑见，就是就把你骗了，哎，你以为看见人看见法了，诸法相迷惑见，哎，你见了这样的相，哎，见了错觉，所以见即见觉过故，见到了错误的错觉，哎，当说一切法如幻梦醒，哎，就是说你可以这样说法，除为渔夫离恐怖惧故，就是说这样说呀，你还得除了一种情况，什么呀？就是如果有人听了这个话之后害怕的不得了，你就不要 跟他说。你看佛就跟小乘，佛就从来不说一切如梦幻泡影，你们这什么一切法空，哎，他就不讲那个，是吧？为什么？小乘听到空法如万箭钻心，他那个根性，他根本就没听过大乘，他根本不接受这个。哎，你这个就跟外道那个印度外道，哎，一直修的是有我，哎，要证到我，你说无我，他就害怕的不得了，他就跑了。你小乘呢，虽然接受无我，但是你要说诸法是空，那也就吓跑了。所以佛说啊，你可以说告诉他们一切如梦，这里头都是错觉，哎，都是幻象，是骗你的，哎，实际上没有东西。但是呢，要除了一种情况，除了为渔夫离恐怖惧苦，就是说你要是有人听了害怕，你就不要跟他这么说。大会，渔夫堕有无间，莫令彼恐怖远离摩诃眼，就是那个执着有无间，执着面前是真实的人呐，你不要让他因为听到如梦幻这个话恐怖远离了大乘。哎，一开始你先不要这么说，哎，要哄着的一点。摩诃是大，眼是乘，哎，大乘。大会，而诸菩萨为众生说一切诸法如幻如梦。哎，你可以打个比方，让他去想象，以见不见相故。为什么如梦呢？佛说你见到了你看不到的相，你认为你见到了看不到的相，就是你以为你见到了人法。哎，然后说如幻如梦，你昨天晚上做梦你也见到人见到法了，你见到了吗？实际上没有人没有法，所以你见到了没有不存在的东西。哎，这么来解释。所以你就是以诸法相迷惑见智故，是故应说如幻如梦。那个时候幻，那个时候人都懂幻是怎么回事。哎，现在我们就用那个立体电影来代替它啊，海市蜃楼也可以，哎，来代替这个幻。梦我们都是做过都知道，哎，就是你见到了没有的东西，这就如幻如梦。哎，所以那个见不见可以理解成这样，你见到了没有的东西，见到了不存在的东西，见到了没显现出来的东西。除遮一切愚痴凡夫离经不处，哎，就是说除了一种情况，你要是他要害怕，你就先别给他这么说。你看现在，所以说我们这个呀，你也别出去跟人家吵去，非跟人家说无蕴皆空一切如梦，他接受不了，接受不了，你就别这个费那个劲儿，哎。尤其是现在邪说横行，全世界都说有，就你说无。你那不是鸡蛋往石头上碰吗？你碰了你就自己也学不成了，是吧？大会，菩萨摩诃萨应说一切法如幻如梦见不见故。哎，你见到了就是没有的东西，哎，见到了不显现的东西，只是一个错误的看法啊。就是我认为我见到人了，实际上是你没见到。一切皆是惑乱相故，哎，都是骗你的。除为渔夫而生恐怖，哎，你要是渔夫怕害怕，你就不要给他讲。除了这种情况，你都可以告诉他如幻如梦。大会，以诸凡夫堕在有无邪见中，以凡夫闻如幻如梦生惊怖故。我就想，这谭先生，难道你看不懂这句话吗？你不知道自己堕在有无邪见中吗？他就认为五蕴就是有，哎，缘起就是有。哎，没有的就是那个永远不变的东西，哎，如幻如梦，他就认为这不可能，是不是？佛说的这么清楚，哎，他就是听见如幻如梦生惊怖，是不是啊？哎，但是呢，他觉得这个那是邪见，哎，你说这如幻如梦不可能的，哎，所以他不惊怖。你佛说这么的话，他也不惊怖，为什么呀？他相信佛说的这个。是个比喻，他相信佛说的这空不是没有。哎，我们2000年，我们的祖师给我们这个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把佛说的每句话都给你颠倒过来了。哎，每个经、每句话、每个道理都给你颠倒成让你理解说，哎，面前是有的。哎，我们中国佛教2000年功夫都下在这个上边。嗯，所以我们现在呢，你看老太太。背心经背金刚经，小孩子谁也不怕，是吧？你说无眼耳鼻舌身意，他根本就不想。像那个妙老说， 一边背一边摸着鼻子，我这不是有鼻子吗？哎，连这一步他都不想。哎，你无眼耳鼻舌身意跟我没关系，我这照有。因为他从来没想过佛说的真的是没有鼻子。哎，所以我们这个末法众生啊，叫刚强众生，有顽固的邪见，我们不怕，我们也不怕。哎，根本就听不懂，所以不怕。诸凡夫闻声啊，闻诸凡夫闻声惊不已，远离大乘。哎，你不要给你把他是他本来去听大乘来了，你给他说的太真了，哎，他跑了，这不好。大会，凡夫愚痴堕有无见，莫令于彼而生惊怖，远离大乘。所以有那个时候，一开始我们在网上讨论的时候，有好多佛阿含经说了五蕴是有啊什么，我说你连大小乘还分不清，我说你先去那个好好学一学一学，哎，拿佛说来反对佛说。哎，我说你要是那个根性，你就去学小乘去。哎，我们也不吓唬你，你别在这儿就害怕了。哎，谈。然而大会，菩萨摩诃萨实应悟出诸法于其自性中如幻如梦，以其可见为有，亦不可见故。你看这个，他还加一个为有，他老是强调这个你能看见。哎。就是那好多人跟我辩论的时候都是说，你像那个林国良教授多次就是急的，你说有没有颜色啊？这好像我说没有，我说那个观音说了色就是空，他就气的就是这意思，你就是不讲理了，你就看见了你还说没有。我说你在梦里都看见人，你能说有吗？他反正就是你说不服他从来就不认为这个佛说的是真如梦。哎，所以你看他这儿，你可见，哎，可见为有，我们能看见就是有，亦不可见故，他也能说通，知道吗？亦不可见什么呀？你看不见一个永远不变的人。哎，他都给你，咱们祖师都给你弄好了，叫缘起有，自性空。哎，弄得人很舒服。哎，你读了多少佛经，一点都不着急，不上火，也不害怕。哎，因为什么都有嘛。哎，就有永远不变的东西，永远不变。那说老实还不如不说这句话了。你不说这句话呀，我们连世界上有永远不变的自性，我们都不知道，是吧？我们看的都会变，我从来没见过那个，我们去那个邪见干什么呀？你说了之后还多个邪见，是不是？哎，一切法依智或凡愚而如实见。哎，这是这个依智。你看他这里头都包含了他的意思，智或凡愚，这智或凡愚就不一样了，是吧？就是说智也能见，凡愚也能见。他前边不是有一句话吗？说凡夫跟这个圣者呀，他们都是实境，哎，见的都一样，都是五蕴，都是十八界，都是十二缘起，哎，这缘起法都是有。他是这个，所以你看他这个意的时候，他能这个把他的这个邪见呀给你塞进去，哎，他。你显然人家那四个译本都没译不出这个字，他能译出来。故除非于凡愚心生恐怖畏时，实应说一切法如梦幻。大会，彼凡愚及浅智者，醉心于有无见，当其抖颤。大会，应令彼莫因怖畏而背离大乘。黄，然而大乘啊，菩萨大师应该依据所现和无所现象，他这理解错误了。他这理解了两个东西了，就是有所现的，有没有现的。不是佛说的是你见了没显现出来的东西，你见了不存在的东西，他就是没看懂。哎，他不知道佛理。我们那个做个参考啊，宣示一切事物如幻似梦，应该依据见解和觉知受迷惑。应该依据见解和觉知受迷惑，宣示应该依据什么呢？依据你的见解和觉知受到了迷惑。哎，你以为有人有法，哎，依据这个宣示呢，一切法如幻如梦。哎，你上当了。除非为了避免渔夫们受到惊吓。大会啊，渔夫们陷入有无见，不要让他们受惊吓。大会啊，他们受到惊吓便会远离大乘。下边佛做总结，无自性无说，无事无相续， 比渔夫妄想如死尸恶绝。有人老说你骂人啊，这佛骂起来啊，实际上说什么叫骂人，说老实话，说大实话就不是骂人。哎，就好像说是什么叫诽谤，不是说我不同意你，我反对你就是诽谤，说的是事实就不是诽谤。什么叫诽谤，你说的是假话那才叫诽谤，人家没有那个你说人家有那个，造谣那叫诽谤，你就是个坏蛋我说你是坏蛋，这能叫诽谤吗？这叫大实话，佛说的全是大实话。哎，佛说老实话还肯定给我们留面子了，如果佛要不留面子我们都跑了是吧。佛就是还说实话，但是又怕把我们吓跑了，所以佛还是留面子的。咱们看一下他什么意思啊，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二个译本，无自体无实无阿离耶识，愚痴妄分别，邪见如死尸。我们先读这个啊，无自体，佛说了一切法无自性，那咱们说了，有的东西一定得有它本身是吧，要是连它本身都没有，那就光剩下什么了，分别。哎，一切法要是都没有它本身，那世界上有什么呀，就光有差别了，光有我们人的妄想了。哎，无自体无实，哎，实也没有。你看啊，这个见啊，无说无说，实际上这个呀，它这个意思就是谁说呀，谁说谁想，谁在这儿学习呀，是你的心识是吧。哎，你没心你怎么想啊，没心怎么说呀。哎，所以这个观点是说一切法都无自性，也没有心识，无阿离耶识，也没有记忆。哎，阿离耶识不是我们那堆记忆吗，也没有记忆。这是什么呀，这是学般若经，有一些人就学到这种程度，就是一切法空，实也没有，阿赖耶识也没有。这是谁啊，典型的月城应成派的见。因为应成派八大难题就是八个，它叫殊胜见解。第一个就是不许阿赖耶识，它这个不许是不许有的意思。哎，不许有阿赖耶识，佛直接就点出来了，有人学就学到完空了，说一切法无自性，也没有心识。哎，这个识可能他要是跟阿赖耶识并列，那这个识就是指的六识是吧，或者七识，就是现行的识。哎，我们也不能看也不能听也不能说也不能想。哎，六识没有，无阿赖耶识，记忆也没有。应成派的第一个观点，最重要观点就是不许有阿赖耶识，不许有记忆。他那个我不详细说他那个理论，很可笑。说有人就问了，说如果人没有记忆，那个就没有业了。你这个事做完了也没记忆哈，那后边你没记忆的话，说老实话，你连话都没法说。你要没记忆，你不要说今天把昨天以前的事忘了，你刚说一句话，你没有记忆吗？你下一句话都不知道怎么说，你什么语言也没有，没有任何记忆吗？哎，人就问这个问题了，说你没记忆怎么了？他说什么呀？他说法灭不是无，这都是他们很回头我那个用他的原话啊，回头我那个到那个他提出月称来的时候，我把他的那个观点我给你用原话，灭法不是无，就是一个法灭掉之后啊，它不是没有。哎，说有你比如说那意思就是说还是有记忆的，有记忆你叫他阿赖耶识不叫他阿赖耶识无所谓，叫什么名无所谓，你就承认有呗。没有就是灭了，就是没有法了。但是没有法呢，它不是无。哎，就是到它那个就是起作用的时候，它就又起作用了，就又想起来了，就又这个生出来了。极其无理，完全就是为了把二十说法说成是了义，把一切法空说成了义，把唯识说成这个是错误的，完全就是为了把自己学的这一宗说成是最高的，就是直接反对唯识，直接跟唯识就是否定唯识。哎，无阿赖耶识，这是这个应成宗的第一个见。现在佛直接说了，说有一种人呐，认为一切法无自性， 也没有新时，哎，也没有这个前六时或者前七时，也没有阿赖耶识，这就是典型的他自己写的。第一个，谁是应成见？第一个，你必须承认，不许有阿赖耶识，无阿赖耶识，愚痴妄分别，邪见如死尸。说为什么邪见如死尸呢？就是说，为什么如死尸？因为他是完空见，他说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那等于说他也没有，他跟死尸不一样吗？是不是啊？你佛说的还客气了，还有个死尸，应该什么都没有，就是他什么都不是，应该死尸都没有，是吧？佛还给他留了一个五蕴的一大块五蕴放着，哎，明白佛说这个批判完空见，就是说有人说呀，一切法无自性，也没有心识，也没有记忆，什么都没有，愚痴妄分别，这种人就是愚痴透顶，这种邪见就好像死尸一样，就是什么呀？就是什么也不懂，死尸就是什么也不懂嘛，就是什么都没有，完空见。我们再来看这个，下边一个啊，无自性无说，一切法无自性，我们也没有言说，我们也没有分别，无事无一处，什么事儿也没有，也没有一处，一处就是指的那个阿赖耶识，就是我，因为佛说，你我三界唯有心，心是什么呀？记忆，你依这个阿赖耶识生一切法，是不是啊？那个舍他登论第一个就是说，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一，你染污的法也靠这个记忆升起，你清净的法也靠记忆升起，什么由此有诸趣及涅槃正德，你因为有这个所依处，有这个阿赖耶识，所以你才有诸趣，你才有轮回的梦，你才能从梦中醒来正得涅槃，照见五蕴皆空。佛这就叫依处，这个依处就是阿赖耶识，凡愚妄分别恶觉如死尸。这就是那个凡夫跟愚痴的凡夫啊，这个愚包括这个就是应该这就是这个愚痴的凡夫吧，虚妄分别恶觉，上边译的邪见，就是恶觉，就是邪见，就是非常恶劣的那种知觉，就是邪见，如死尸，这就什么都不是，完空见，这个他为什么译成一处？这可能就是这个人认为这个就是那个阿赖耶识字太多了，再看一下第一个啊，无自性无说无事无相续，相续你什么相续啊？你那个前六时不能相续是吧？我们每天晚上都有几次无梦睡眠，前六时是中断的。什么是相续啊？只有记忆是相续的，阿赖耶识是相续的，心识是相续的。比喻夫妄分别如死尸恶觉，就好像。什么都不懂的一个东西发出来的这个完空见，谈即自性亦非实造，无实事亦无藏实，他译出来了，就是没有藏实，这个即自性亦不抠他这个了，我们来看他的说明啊，我们来看他是怎么这个理解楞伽经的啊。本经说无有而为心，这个是经常有的话，他自己也这么译啊，就是说这个一切法都没有，但是呢唯有心是吧，就是唯识无境，不同说唯识无境，他说这两个话他说意思是不一样的，说无有而为心，不同说唯识无境，这两个不一样，这我们都听不懂是吧，唯有心不就是唯有识吗？只有心，剩下都没有，那不就是没有心的对境吗？他说不同，我们来看看啊。所以你不知道他的观点，你真的看不懂。本颂既明确表示二者有别，我们看怎么表示的啊。于经中虽用心，明以说藏实。虽然这儿说的是唯心啊，虽用心说这个藏实，就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叫心是吧，我们知道那个心的狭义定义就是积极，就是你那个叫记忆都积极起来藏在阿赖耶识里头，这就叫藏实嘛，藏是藏记忆的意思。所以说这个经啊虽然用心这个名说的是藏实，它都译出来了对吧，藏实无藏实它都译出来了。注意啊，但所说者实为如来藏藏实。 这就是胡说八道了。你明明人家说的是常识，哎，他说虽然他说的是常识，但是所说的实际上是如来藏。这个话呀也没错，我们讲过什么叫如来藏啊？阿赖耶识就是如来藏。人如来藏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来藏起来了，哎，藏着一个如来。说我们说过一个定义，最简单的叫在禅真如，禅是烦恼。说什么叫如来藏？就是在烦恼包裹当中的佛性，哎，这就是如来藏。说人人都有佛性，就是人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哎，这个如来。但是这个如来呢，说我都有成佛可能性，我为什么没成佛呀？因为你现在被很多烦恼种子啊给包藏起来了，这就叫如来藏。如来藏在你心中，哎，叫如来藏。所以藏识就是叫如来藏，这个没有区别的。当然他这儿就有重大区别，哎，藏识就完蛋，就可以说没有。所以你看他说虽然说的是藏识，这说无亦无藏识，他说这就对了，哎，可以说没藏识，但是呢这儿说的不是没有藏识，这儿所说的实际上是如来藏。他可以，他把如来藏不是藏识，就是没有藏识，但是有如来藏藏识。这个你意即如来藏智觉即藏识实觉而成显现。你看他把如来藏跟藏识跟分不同了。他说如来藏叫智觉，这个藏识叫实觉。那好像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来藏是圣者才有的东西，智觉，哎，因为智圣者叫智，凡夫叫识嘛，哎，这个藏识只是凡夫有的东西，哎，藏识是识觉，如来藏是智觉，哎，这个藏识圣者没有藏识吗？啊，一直到那个就是成佛最后一刻刹那，才把藏识里的染污种子全部换成清净种子，是吧？然后叫无垢识，哎，或者叫大圆精智。圣者没有藏识吗？圣者也有藏识，凡夫没有如来藏吗？他这分的，你看这好像是一个圣者的，一个凡夫的哈，不一样。凡夫也有如来藏啊，凡夫没有如来藏，他怎么成佛呀？没有成佛可能性了。所以这个分呐、啊，一塌糊涂。哎，他说后边两颂啊，更易明白，可不嘛？反正由他在那分，由他翻是吧？啊。所以你看他直接这个就是等于说佛在这说无阿赖耶识是邪见如死尸，就是说你说没有阿赖耶识的这个人呐，就跟死人一样狗屁不通，哎，他就能说成说没有藏识没有问题，哎，这是对的。为什么？因为他这一宗他们的祖宗他们的这个月称同志说的是第一条就不许有阿赖耶识，哎，真是难受。下边来啊，凡于乐着诸分别，恶理两者如死尸，只持逻辑以作分别者，彼等即是凡于。嗯，这你看他们这个很多邪见，这也是个邪见。他又认为这个，你看前边他说了一个是这个，菩萨有分别哈，那个小乘没分别。现在又用逻辑做分别的就是梵语，反正他这个话呀，来回这个什么话都说，不管他了啊。黄，无自性，无假名，无事物，无阿赖耶识，就什么都没有，完空是吧？你看假名假的也没有，真的也没有，是法也没有，连记忆都没有是吧？哎。这些是愚顽如死尸的思辨者们妄想分别，你看他这译出的意思来了，就是说他愚蠢顽固到像死尸一样，就是刀枪不进，你说什么他都不听，是吧？哎，这样的思辨者就是我就什么都不承认，就是顽空，哎，你说什么我也不听，愚顽如死尸，你就没办法。佛也说过这个话，说宁执有如须弥翻山，不执空见如芥子许。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要是执有啊，我有办法那个教育你，你执有我要幸福啊，我要快乐呀、啊、你告诉我怎么，他能给他说法。 不知空见，这个空见就是指的完空见。说你也不，就是说他只有没办，那个我有办法教育他。他如果只完空见，完了，诸佛所不化，多少佛你对他没办法，因为他说一切空都没有，哎，你就没办法了。这是指的真正的完空见。实际上这是什么呀？假完空见，就这帮人，他还没那水平了。人家完空见说老实话，那是相当有水平的。人家真的认识到，真的认为这一切法是空，哎，他们达不到那水平，他们是在污蔑那个唯识是有，不如他们空的干净的时候，他说什么都没有，没拉了也是什么，心境都空，哎，他在那儿抢那个就是叫什么那个我的见最高的时候，他说空，实际上他一点都不空，哎，所以这些。你说他如死尸啊，还真冤枉他了。哎，佛说的，你看这个意思明确了啊，就是说为什么说这些如死尸，就是说他刀枪不进，哎，你什么也不听，诸佛所不化，你们对他没有任何办法了，哎，这样的思辨者。注意啊，我再说一遍，这个达到完空见啊，是比一般人高明的智者，就是他真的认识到面前没有法，面前是空，哎，很不简单的，这很不简单的。你看只有谁达到啊？苏格拉底，巴门尼德、康德，哎，他们都认为，就是说康德说的最彻底，时间空间这两个坐标是我们人建立的，你在时间空间上建立的一切法都是你的妄想，哎，真正存在的那个叫物自体，就是那个存在本身，人类永远不可知，哎，这就是叫近代哲学集大成者，哎，这么大的智者，他才能认识到面前没有法，哎，面前都是空。所以达到他这个呢，还不算完空见。为什么呀？他认为在我们的虚妄法之外啊，有一个真实法，有一个物自体。他认为没有那个物自体啊，他引不起我们感觉，哎，引不起这些假象，他不是完空见。但是他有一个错误见解，就是他认为人是永远不可能，他说永远不可知，就是人是永远见不到那个梦外的东西的，哎，这是他的叫局限啊，他没学过高级的法，所以他就认为人达不到，就好像霍金一样，他说物质世界就是我们脑子里一个三维模型，而且永远得不到证实，因为他说人你就能看见颜色，你看不见粒子，你永远找不到粒子，你怎么证实啊？所以他说就是个模型，就是个假想，哎，这都不是完空见。因为什么？因为他只是说的我们认识不到真实，但是他认为还是有真实的，哎，下边一切法不生非彼外道宗，就是说成立这个一切法不生啊，我们不要，这是外道宗，就是说这个我们不要像他一样，智境无所生，性缘所成就，就是说如果究竟是一切法不生的话，他这个成立不了的。为什么呀？因为他的这个化的自性也是由缘成就的，也是生出来的，就是前边概括前边那个道理，一切法不生于见识不成，就是说一切法不生啊，是其他人的一种见识，一种，注意啊，这个一切法不生是指的完空见，哎，这个是指的完空见。说佛也说一切法不生，那不就成完空见了吗？不是，因为佛说的是什么呀？是梦中法不生，是五蕴皆空，是十八界皆空，是十二缘起皆空，是我们梦中看到的一切法空。佛从来没有说梦里梦外是彻底的，说叫决定一切法不生，佛从来没说过，是不是啊？哎，佛说的是梦中法不生，这谁也同意。你就是你只要认为是梦，那肯定是不生，谁也认为梦里没有任何东西嘛。哎，所以佛这个就是批这个，就是说决定一切法不生的，这是一种外道见，就是虚无主义。哲学上有一种哲学叫虚无主义，就是这个，就是完空见。于见识不生，就是其他人的这种见识不成立的。诸法必不生，因缘不能成，就是说如果你要说一切法毕竟不生，这个毕竟也是彻底，完全彻底，哎，就是坚决不生，哎，没有生的，因缘不能成，就是这句话你那个用因缘成立不起来。为什么呀？你因缘一成立，你成了因缘生了，有生了，是吧？就坏了自宗了。一切法不生，外道所成立，这是这完空见啊。以彼所有生，非缘所成故， 以他所有生，他生什么了？生他这个一切法不生的宗了。他这个宗呢，就非缘所成。他就是说一切法不生，你这个也是没道理的了啊，不是这个，不是宗了。所以你跟前边这联系起来啊，就是说这个说没有阿赖耶识的，说这个呀就跟死尸的邪见一样，哎，这就是一种顽空见，这很清楚了啊。谈诸外道所建立者，诸一切法为一切法皆不生，然无物非不断生，以结与缘作联系。注意啊，就这第三句说得很别扭，我跟你说很简单，你看啊，但是没有东西不是不断生的，听懂了没有？然无物非不断生，但是没有一个东西是不是不断生的，听明白没有？没有东西不是不断生的，就是说一切东西都是不断生的，以皆与缘作联系，因为他们都跟因缘是联系在一起的，因缘法是有的。硬把这个就是这儿批这个就是一切法不生的给解释成了一切法是生的。我再说一遍啊，你们看，你们下去自己读啊，说为一切法皆不生，虽然说一切法都不生，然但是没有东西不是不断生的，听明白没有？没有东西不是不断生的，就是说所有的东西都是不断生的。不断生就是不断的意思，是没有中断，就是一个因缘一个因缘不断的在生，哎，就是一切法都是一个法生一个法，永远在生的，以皆与缘作联系，因为他们都是因缘生出来的。你有什么办法？没办法，这个就要篡改佛经，就要谤佛谤法，就要把佛经说到相反的意思上去，你们谁有办法吗？他比你这个英雄的多，他比你厉害的多，你是这个你的话是没人听的，哎，黄，一切法不生，为一切外道所确立，因为没有任何生，事物皆有缘起。他这个话都是译得对的，道理怎么讲呢？就是因为没有任何生起来，就是你这句话也生不起来，因为事物皆缘起，就是说你要想成立一句话，你必须用这个缘起才能生出来。你这句话本来就是缘起生起来的，你又说一切法不生，所以呢你成立不了。道理很明白啊，一切法不生，慧者不作想，彼宗因生故，觉者悉除灭。一切法不生，智慧的人不这样想，这句话是因生出来的，觉者悉除灭。所以呢你成立出来，觉者就是你知觉出来的那个结论，都成立不了，因为他们都是生出来的。一切法不生，莫见如是法，因不同不成，是故见为坏。因不同不成，就是说你一句话一切法不生的这个话，它跟那个一切法他们因不同，就是你把那个一切法不生这句话算到一切法之外，因不同不同，就是说你等于说你的这句话你算到一切法之外，这样的话呢你那个你他俩不同，这样是不成立的，应该是你这句话也算到一切法之内的，事故见为坏，所以你自己把自己破坏掉了。一切法不生，智者不分别，彼宗因生故，此觉变则变坏，没问题哈。谈为一切法皆不生，般若无有此分别，若依因而成论断，此中实无正理量，也没问题。黄，一切法不生，不应该用智慧分别，结论必有原因，想法也就不能成立。就是说你想得出一个结论来，一定得用一个原因来生它，所以你说一切法不生这个想法成立不了了。好，我们这还挺那个，下边实际上是讲那个说你可以说一切法如幻如梦，是吧？哎，下边总结那个道理了，我们下一次再来。